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，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接到王离书信的李良，如何才能拨云见日，看清云雾背后隐藏的阴谋？一面是大势已去却仍然不倒的秦帝胡亥，一面是刚刚突袭还未立足根基的赵王武臣。李良该如何取舍衡量？他又会怎样左右历史？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赵王武臣命令手下大将李良前去征讨太原。李良走到半道上，碰见了秦朝大将王离。王离写了一封信给李良，这封客气的问候信里面，王离很不客气的给李良挖了个大坑。看完王离的信后，李良那颗七上八下的心真是有种说不出来的难受，向前退后这都很要命，怎么办呢？权衡利弊，李良决定先不管劝降信的真假，回邯郸先向赵王复命。但是李良还没回到邯郸，就在半路上造反了。到底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啊，当李良回师来到邯郸城外的时候，突然呢，远远的看见一个有100多随从的仪仗队向赵国方向奔驰而来。李良想，排场这么大，肯定是大王出游或者是赴宴归来，于是他赶紧下马，在道旁伏地拜谒。可是啊，李良好心办错了事儿，拜错了。当仪仗队走到跟前呢，李良才发现坐在皇家马车里的不是赵王，而是赵王喝得烂醉如泥的姐姐。更让人纳闷的是，这个出门搞腐败的女人竟然都没认出来跪着的是李良，以为那就是个一般的碎碎的将领，都懒得下车还礼，只派了一个骑兵过来叫了一声请起吧，马上就奔驰而去了。这一下面子可丢大了，将军膝上长黄金呢，上跪天下跪地，出则跪君主，入则跪父母，如今不明不白的对这么个女人下跪，人家竟然还都没正眼一瞧就扬长而去，这叫我李良怎么放得下这张老脸呢？可跪都跪了，有什么办法啊？李良站起来，无比愧疚的看着仪仗队从面前经过，这时候有一个军官站了起来，愤怒的对李良说道，天下背叛秦国的人当中，有能力的都纷纷自立称王了，赵王的地位都曾经是在将军您之下，现在连个女人家都不肯下车向将军还礼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还是让我追上去把他杀了吧。一时激起千层浪，听了这番话，李良的手下个个义愤填膺，全都吵着要杀掉那个烂醉的女人。可问题是，她是赵王的姐姐呀，砍了她就等于跟赵王翻脸，那不就是造反吗？其实李良手下的意思就是造反，就像前面那几个军官说的，那些有能力的都已经称王了，就我们跟着李将军你这么没名堂的瞎混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一瞬间李良无比矛盾，前有秦军招降书，后有跪拜之辱， 现在手下又都跳着牢骚。反赵真的是天意吗？李良的想法还真上道，韩广都敢反，我为什么不能反呢？就是现在不反，将来也要反，迟反早反一个样，不如现在就反了吧。想到这儿，他突然发出了一道指令，既然大家想替我报仇，那就听好了，给我追上去，把那个烂葬的女人杀了，准备血洗邯郸。果然呢，李良的快兵追上前面烂醉的女人，一刀斩首。紧接着李良率军袭击邯郸城，这一切就像做梦一样，武臣还来不及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就被人攻下了邯郸，一刀毙命。或许有人说，这个武臣同志是不是死得太冤了？其实他死得一点都不冤。之前武臣就跟他姐姐有一样腐败的习惯，这才落到了韩广手里嘛。这时候耳目众多的张耳陈余听说李良造反，早就从墙角溜出邯郸城了。逃过一劫的张耳和陈余站在城外，远远的看着满目疮痍的故城，愤怒满腔却又无处发作。为了东山再起，沦为逃难者的张耳和陈余带着无比悲愤的心情收拾散兵，这一收拾，哥俩挺高兴，哎呦，竟然还有数万人呐！于是他们准备领兵攻打李良。可是，就在发兵前夕，有一个门客给他俩出了一个好主意，这个主意及时的为张耳和陈余敲响了警钟。门客认为啊，张耳和陈余都是客居在赵国的外乡人，想让赵国百姓依附他们成大事，那是很难的。但是如果他们舍得腾出赵王的位置，扶立赵国的后裔，那么事情肯定要成功。张耳和陈余立刻明白了，门客这招就是让他们扶立一个傀儡，这不是他们曾经教陈胜用过的绝招吗？又是一个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的例子。这样看来啊，立赵国后裔对张耳、陈余大有好处。李良之所以反叛，难道是想称王吗？即使他在邯郸自封为赵王，张耳、陈余扶立了赵国后裔上台之后，那李良也就成了假赵王，真王杀假王，顺理成章，赵国士兵和百姓也会为故国家园奋起杀敌。妙啊，实在太妙了！时间紧迫，张耳和陈余立即动手寻找赵国的后裔。还真就找到了一个挺理想的人。接下来他们定都信都，就是今天的河北邢台，而这个傀儡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赵王歇。
有张耳、陈余迅速扶植的傀儡诸侯赵王歇，稳住了赵国危机的情势，让张耳、陈余有了喘息的机会，同时也击破了李良称王的梦想。当近在咫尺的王位被夺，李良会有怎样的举动？在逐步升级的矛盾斗争中，谁又能长久地占据主动权，赢得最终的胜利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当身在邯郸准备称王的李良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气得七窍生烟的，心说：张耳、陈余啊，你们真快呀、啊！我刚准备称王，你们就把这王号抢去了，那我无名无实的还怎么混呢？不行，一山不能容二虎，有我没你，有你没我。这李良 就要开打。当李良率兵气势汹汹向信都杀来时，张耳陈鱼笑了：“
小样的吧，我们不发飙都不错了，你还敢主动打上门呢？既然来了，咱们就新账旧账一块算算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君子报仇，血债血偿。”
空气当中弥漫着浓重的杀气，一个是为了抢王，一个是为了守王。信都城外，不知是哪方先喊了一声杀，立即就听见厮杀之声漫山遍野。早就憋了一肚子火的陈馀像火山爆发一样，把所有的怒气通通撒向了李良，而主动出击的李良却像一只丧家狗，一路被陈馀连追带打，这邯郸都回不去了，怎么办？走投无路的李良最后决定投奔章邯。章邯当然欢迎李良投奔，这个年头多一个朋友少一个敌人，那可比什么都强。既然你来了，那就是客人，以前你背叛秦朝的事儿过去了就算了，重要的是要朝前看。我们绕了一大圈了，终于看清楚章邯北伐攻打赵国跟李良的投奔有着极大的关系。但是千万不要以为章邯真的是为李良出气才去打赵国的，李良啊只是个诱因，而章邯打赵国是偶然中的必然。因为诸侯六国章邯唯独没有跟燕赵交锋过，况且王离正统着二十几万正规军准备大肆进攻赵国，章邯北上也是配合王离作战，这也符合秦军的军事利益。甚至从更长远的目光上来看，只要扫平燕赵，那其他的牛鬼蛇神自然也就不在话下，那么大秦再次雄起也是指日可待。李良投奔章邯，陈馀可慌了神了，因为啊，以目前形势来看，可怜的赵国根本就顶不住章邯的进攻。于是章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渡过了黄河，一路凶猛斩杀，势如破竹，攻破了邯郸城。章邯打下邯郸之后，做了两件让张耳陈馀伤心欲绝的事儿。第一，抢老百姓，把赵国的老百姓迁到了黄河北岸，以绝赵国的人力资源。第二，毁城，把邯郸城夷为平地，彻底打烂赵国的招牌，让他无处经营。赵王歇真是个苦命的人呐，好不容易被人扶上了王位，立即被人家一脚就蹬翻了，剩下的任务那就是逃命。张耳只好带着他一起逃进了巨鹿城。但对于章邯的部队，抵抗和逃命永远都不是最好的办法，魏咎和田荣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在章邯看来，赵王歇就像一只无助的肥羊，注定啊要成为下一个魏王咎，你逃到哪儿我就打到哪儿，不打的你鬼哭狼嚎绝不罢休。章邯想好了，既然王离先到赵国，他也不想抢这个功了，于是就把机会给了王离了，自己暂时去当王离的后勤部长，随时给他支援。章邯不愧是孙子兵法的忠诚实践者，十倍为之，三倍攻之，这是孙膑用兵之道。章邯和王离的军队加起来至少有四五十万，那赵国才区区几万人，那攻下巨鹿还会有问题吗？被困在城中的张耳几近绝望，但也不是完全的没有希望，他还有一根救命稻草正在城外，这个人就是他的兄弟陈馀。陈馀的运气不算特别的坏，他被章邯打得狼狈不堪，转身就逃到了常山。
很快又凑了一支几万人的军队，立即开往巨鹿。但是当陈馀看着巨鹿城前王离那黑压压的大军，还有后面张邯虎视眈眈的雄兵，他根本就不敢往前凑合，只敢在安全距离之外驻军观望。这时候张耳呼救的声音就从城里传到他这儿来了。张耳带着无比悲怆的声音对陈馀高喊：兄弟啊，快来救我呀。陈馀好像听见了，那是听在耳里痛在心中，兄弟有难不能袖手旁观呢。可问题是章邯王离太强势了，如果我真冲上去，我这几万兵还真不够他们塞个牙缝。陈馀保持着一种惊人的冷静，任张耳在城里怎么样的呼救，他也不出兵。明知山有虎，何苦向山行，这是世界上所有聪明人独特的处事方式。陈馀传话给张耳：大哥呀，你就算是挨打也要学会忍耐，千万别忘了，这是当初我被鞭笞的时候你告诉我的做人之道。陈馀这个答复让张耳听得哭笑不得，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！今天之人非昨天之人，那时候你只是受一个小力打屁股，多忍一会儿就没事了。可是今天王离20万人围着我打呀，这是要我的命啊，你能忍得住吗？
面对秦朝重兵困守，面对陈馀袖手无奈的应答，被困巨鹿城中的张耳几近绝望。当刀剑威胁和心理恐惧的双重折磨昼夜不停地侵扰着张耳，张耳怎样才能出奇制胜，逃过生死劫难？秦朝猛将章邯和王离又将如何攻城略地，夺取巨鹿？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毫无指望的张耳一边面对着王离强悍的部队，一边忍受着陈馀见死不救的痛苦，对死的畏惧，对生的渴望，使他爆发出无穷的顽强的毅力，竟然就顶住了王离一次次的进攻。这一下轮到王离郁闷了，真是活见鬼了啊！不管怎么猛攻就是打不进城。更让他郁闷的是他的军队缺粮了。王离远远地望着巨鹿城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，打也打累了，粮食也快没了，这下怎么办呢？王离只好向章邯求助，他派人对章邯说道：大哥，你上吧。章邯一听笑了，说：兄弟，你别担心呢，这功劳注定是你的，你就放开着打吧，我给你运粮。于是章邯从黄河渡口修了一条甬道直抵巨鹿城，源源不断地给王离送粮。所谓甬道啊，就是露天的地道。这种建筑的特征呢，是两旁修筑高墙，好处是既可防御敌人的攻击，又可不受交叉路口的干扰。张耳从城墙上望下来，看到章邯修成的甬道，他绝望的心都滴血了。这甬道是火道啊，巨鹿城是铁锅，城里的人是生肉，王离就是厨子，章邯是搬柴工。秦军如此煎熬巨鹿，不要说是生肉，就是生骨头也能被熬烂喽。绝望的张耳只好向天下各位诸侯发出了求救。 同时张耳选派了两员干将悄悄地溜出城外去见陈馀，叮嘱他们不管是什么手段一定要迫使陈馀出兵。张耳派出这两员干将，一个叫张衍，一个叫陈泽。张耳之所以不派使者而派他们出城，那是有一定意图的。他的意思就是，如果陈馀怕死不肯出兵，那么就跟陈馀彻底翻脸，跟他借兵，让他们率兵来支援巨鹿。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，为了逼迫陈馀，张耳想了一大堆的狠话。以下是两员大将替他向陈馀转达的。陈馀啊，我和你是多年的生死之交，眼看着我和赵王被王离当骨头熬汤，你拥兵数万不肯前来相救，你眼里到底有没有我这个大哥呀？如果你是个信守承诺的人，为什么不敢跟秦军决一死战？况且出战未必失败，只要咱们里应外合，求生机会绝不少于两成。张耳这番话字字如刀，刀刀穿心。陈馀连忙对张衍、陈泽解释道，没有去解救大哥和赵王，这不是因为我怕死，我之所以迟迟不出兵，就是等待机会为他们报仇。如果非得逼我出兵不可，我这几万人打上去，那就是拿牛肉去喂恶虎，这样双双灭亡又有什么好处呢？张衍和陈泽是这么说的。你们哥俩不是什么刎颈之交吗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啊！你现在又说什么等待机会给大哥报仇？战争的机会难道仅仅是等出来的吗？再说了，王离攻势凶猛，如果再等下去，巨鹿城不就成了死城了吗？将军不要再多说了，如果你是讲信用的人，请与我们大哥同归于尽。你看这两兄弟不依不饶，无奈着陈馀只好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们5000兵，你们先冲上去探探路，然后我去接应你们。救人心急的张衍、陈泽已然顾不了输赢了，立即同意了，一领到兵就拉到战场上冲锋。果然不出所料，这5000兵转眼就全没了，张衍、陈泽也命丧战场。这个时候诸侯们收到了张耳的求救信，纷纷发兵救赵。燕齐两军包括张耳的儿子张敖也带10000人赶往巨鹿，但是当诸侯们到达巨鹿城外的时候，全都坐壁上观，没有一个出手。诸侯们共同的看法是，面对章邯和王离互为犄角的强大军阵，谁先动手谁先死，唯一的办法是像陈馀所说的等待机会。前面我说过，章邯干掉项梁之后，以为楚国就不足虑了，所以放心北上。其实章邯这步棋走错了，章邯的疏忽让楚国争取到了恢复元气的时间，并且一夜之间就冒出了两个天下最难对付的人，他们就是项羽和刘邦。项梁死后，本来属于项家的军权最开始没有落在项羽手里，也没落在刘邦手里，而是落在一个徒有虚名的人身上，这就是傀儡楚怀王。自古以来，傀儡之所以为傀儡，因为他身边有强势的人物控制，傀儡有继承权，强势人物也有继承权，所以有些人当了一辈子的傀儡，想翻身翻不了。然而在这些傀儡当中，楚怀王是个例外。项梁一倒台，他趁着项羽的羽毛还没掌权，迅速把楚国的军权 牢牢控制在手里。楚怀王知道，他要想走得更远，飞得更高，必须做两件事：一是打压项羽，千万别让他有所动作；二是培养自己的人，建立势力范围。事实上，以上两件事楚怀王都做到了。首先，他召开一个军事研讨会，决定分兵两路打击秦军。章邯和王离作为秦朝两支主力军，正在猛攻赵国，张耳、赵王歇危在旦夕，所以楚国的主力军必须北上，而另外一支非主力军则向西攻打咸阳，抄掉秦二世的老巢。
楚怀王兵分两路的战略成功几率有多少？在秦朝末世的动乱时期，他能成为推翻秦朝统治的中流砥柱吗？这偶然得来的兵权究竟能帮助楚怀王成就怎样的功业？分兵作战的两个战场给楚怀王带来的到底是欣喜还是噩耗？ 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本次节目演播陈鑫，解说张弛，编辑制作小峰，监制周宁。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